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主题就是忍耐的考验。我们要谈到的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哈。弟兄们呢，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因为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雅各在雅各书接近结束的时候，再一次提到信徒要忍耐。而忍耐一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六次。而且呢，这一段经文的信息跟第一章的教导可以说是相互辉映。第一章里面讲到在百般的试炼中要忍耐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等等啊，忍耐一直是人生格言的重要内容。比如说忍字心上什么一把刀，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啊，这些教导呢，这些格言呢，都是要帮助我们要增进个人的修养啊。有的人呢更把它当作是迈向成功的保证。不过话说回来了哈，我们来看看对基督徒而言哈，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到底能不能呈现出忍耐的特质呢？甚至基督徒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失去了这个特质？有人开玩笑哈，他说有一个基督徒向上帝祷告向神求忍耐耐心，但是呢也显得不太有耐心哈，不太有忍耐。他说，神啊，求你把忍耐赐给我，但是我现在就要啊，实在是没有什么忍耐哈。如果你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把忍耐给我的话哈，那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需要被提醒的大概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哈，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边所讲，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哈，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所以如果你祷告求神给你忍耐的话，你要注意，这是非常危险的祷告。你等于向上帝说，上帝啊，患难给我，患难给我啊！这样的话就代表说这个忍耐才能够产生出来哈。不过当然保罗在罗马书这边还没有讲完，他接下去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忍耐其实是很重要的。可是呢，忍耐到底从哪里来？我们来看看雅各怎么说。雅各书其实就是写给那些正在受苦中的肢体，以神的心意来鼓励他们，坚定他们的心志。忍耐的定义呢，到底是什么？到底忍耐什么？其实雅各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用了两个字。当然中文都翻成忍耐了。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七节到第十节，他用的那个字，这个 makrothumeo 讲到的是对人的，比较像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那边所讲的，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所以这里的这个忍耐呢，似乎比较偏向的是宽容的意思。比如说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那边讲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里忍耐跟宽容呢是连在一起的。另外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那边又讲到，保罗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 也要向众人忍耐。各位看到很多不合自己的意思啦，甚至不合真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是需要忍耐的，或是说在某一些的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很需要宽容。那个宽容不是赞成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说法或是错误的做法，而是说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尽力去改变的同时，这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宽容的心。因为有的时候宽容忍耐也是让一个人成长或是生命改变的，至少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动力之一。那么到了第十一节，他用了另外一个字叫做 hupomeno， 这个是对环境的，也就是说在困境之下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譬如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可见的层面跟看不到的东西，看不见的层面到底哪一个比较真实，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当然可以看得见的是比较真实。可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如果它是基于神的应许，是出于上帝的话语，虽然我们一时还没有看到它的成就，但是呢，它的真实性却是比那可看见的还更加的大。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在那边说，我们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着忍耐和信心。这一切呢，都让我们看到，就是在环境不尽如人意，事实上是因着坚定的依靠跟随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患难逼迫当中，有那种坚韧不拔的特质。所以各位，就在这短短几节的圣经里面，他用了这两个字，一方面讲到的是对人，一方面讲到的是对环境。对人呢，比较多是指宽容，在环境甚至在逼迫患难当中是坚韧不拔，而忍耐呢是上帝的属性，因为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上帝跟我们一样那么样的没耐心，我不晓得人类能不能存在那么久。你看在旧约里面，上帝使用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每碰到什么困难，以色列人的反应就是埋怨，一点耐心都没有。那我们看见，神也曾经动过怒，若不是因为上帝的仆人摩西，因为真的认识神，抓住他的应许，又因为他爱以色列的众百姓的缘故，来为他们向上帝祈求，若不是如此的话，以色列人不晓得已经被毁灭了几次了。那么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也告诉我们说，上帝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他的恩慈呢，其实是要带领我们悔改。所以忍耐呢，当然不只是神的属性，他也应该是基督徒要有的生命的特质。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举了三个榜样让我们来深思。第一个榜样或是第一个例子呢，是讲到农夫的例子。各位想想，有哪一个农作物，是可以一夜之间收成的？没有。更严重的是，农夫根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天气，没有雨水，农作物就没有办法健康的成长。雨水太多，有可能使这个农作物呢泡在水里面而无法收成。霜害啦、冰雹啦，还有过多的日晒，都可能会伤害农作物。所以等候农作物的生长是需要时间的，更需要耐心，不能够揠苗助长。犹太人，一般是从秋天开始耕种，所以秋雨呢，就是十月、十一月那个时候所下的，是具有松土的作用。而春雨呢，就是每一年的三月到四月，则是有助于收成的丰硕。因此呢，从耕种到收成，要等候好几个月的时间，要付出劳力的代价，既要松土除草，还要灌溉施肥。总而言之，一路上都要耐心的等候。所以旧约当中每一次提到 秋雨春雨的时候哈，它后面都会加上之福了，秋雨跟春雨之福，而且呢都在强调上帝的信实。譬如说生命记第十一章哈，十三节到第十四节，那边说，你们若留心听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哎，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来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这段经文你看，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是强调神的信实。坦白说，所谓的靠天吃饭，这个老天爷，当然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有位格的上帝，若非他的供应，人其实是很难生存的。但是我们也看见能够让谷物生长的、农作物生长的，人所做的只是一小部分，上帝赐下种子生命，还有赐下阳光雨水以及各样客观的条件。虽然人是辛勤的在那里工作，但是呢，上帝所加上的恩典是远远超过人所能够付出的。当然耕种努力，也就是说我们要造就，我们要带导，我们要有榜样，我们带领我们所造就的门徒对象，让他跟我们一起来有属灵的操练，一起成长。如果一个农夫他所有的都做了，他如果种下去的是石头石粒的话，能够收成吗？根本不可能。种子有生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呢？或是说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的话，是在这个贫困受压迫之下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雅各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格外的需要谨守，免得我们怎么样彼此埋怨啊。这跟我们在第三章那里所说到的控制我们的舌头是非常重要的。在持守忍耐的事上，有的时候似乎是不免自哀自怜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面对的困难比较大，而其他的人似乎没有我们那么样的辛苦，他们好像比较舒服比较凉快。你如果一旦这样想的话，你就很容易失去耐心，失去忍耐，就会开始陷入一种埋怨抱怨的光景当中，而我们的收成很自然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要小心彼此埋怨，其实最终是要面对主的审判，而我们应该有的是用爱心互相宽容。接下去呢也就是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里面就进入第二个榜样，或是第二个例子，那是讲到先知的榜样。雅各说，弟兄们，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够受苦能够忍耐的榜样。先知是旧约圣经里面非常独特的一种职分，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也讲到说，神在古时在早期，在过去，或是说他所讲的主要是指基督道成肉身之前，上帝是透过先知来说话。那先知呢其实是做上帝话语的出口因为先知这两个字我们一般就会想到说他们所讲的都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不仅是如此，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先知蒙拣选，他们其实主要是做上帝话语的出口，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内容不单单是讲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或是具有末世性终极性的这种特质，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讲的信息内容跟听闻他们话语的百姓当时的光景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有两方面的职责，一方面呢是叙述将来发生的事情，而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更重要的，是把上帝的心意传达出来。他们如何成为忍耐的榜样或是见证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们是因为 遵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苦。他们虽然奉主的名说话，但不代表他们都被欢迎，都被人所理解，甚至呢被人所看重，反而是有更多的机会他们是受到逼迫。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需要很小心，不要单单以结果来判定一个人的动机跟对错。这个当然跟雅各书的信息是一脉相传的，是彼此呼应的。例如说，一个人受苦并不一定代表他没有按着上帝的旨意而行，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说，可能许多时候基督徒受苦反而正是因为他的忠心全然忠于上帝的托付。那么这样的状况呢，在先知们的身上是格外的贴切，不晓得你有没有忍受痛苦的心智，不论是否被谅解被接纳，都愿意持守属灵的原则，等候主的介入使得局势改变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榜样，因为他自己本身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苦难的道路，而他为我们所立下的榜样就是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用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这跟雅各在第五章第十节这边所说的其实是也是相互辉映的。各位，顺服上帝不一定带来顺遂，而主耶稣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结果他就上了十字架。所以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受逼迫绝对不是早期教会他们才碰到的问题，甚至很多人会以为说逼迫呢是早期教会里所面对的外患，而异端呢是早期教会所面对的内忧。那么当第四世纪第五世纪之后，这些似乎就逐渐的减少，事实并非如此。有人告诉我们，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当共产政权建立之后呢，教会所受的逼迫，甚至这个因为信仰的缘故而付上生命代价的，或是说二十世纪以来，在逼迫当中因为持守真道而失去生命的，他们的总和是远超过前面十九个世纪基督徒殉道人数的总和。那今天其实在世界上有不少的地区，基督徒依旧因为持守信仰的缘故而受苦。这些事情其实一样，像圣经所说的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而在旧约时代当中，先知的榜样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例子。第二方面呢，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用生命的见证来证实所传的道。当然雅各在短短的一节圣经所描述的当中并没有特别指明是哪些的先知，但是如果我们从旧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这些有可能包含了像以利亚，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的那个对决是我们津津乐道的，他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他祷告下雨就下雨。圣经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可是他对神有信心，他的祷告也经历到上帝大能的明证。那么以赛亚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来讲，他是被锯子锯死的。很难想象，那一位在旧约时代在南国犹大当中被神大大重用的一个上帝的仆人，甚至我们今天看到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透过以赛亚所领受的，并且把它传递出来，但是他还是用生命的见证来证实了他所传的道，也就是说他的榜样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像耶利米呢，在外邦君王跟自己的同胞手下受痛苦，但以利呢为了坚持面向耶路撒冷祷告 而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但是狮子却没有吃他哈。这些先知们都是用自己的生命见证来印证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最后一个呢，雅各所举的是约伯的例子。雅各在这边讲到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约伯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经历祝福的？他是在诸般的试炼当中经历祝福。不错，一开头我们就看见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而且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上帝也祝福他，不仅儿女成群哈，牛羊牲畜多到不可胜数啊。也就是说，在这个乌斯地哈，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里面，约伯是一个大财主哈，这个富甲一方啊，难有人跟他匹敌啊。但是我们也看见哈，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记载里面，约伯的困境，也就是说两次遭遇不幸啊，因为魔鬼的攻击缘故，使他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儿女，失去了健康，甚至呢他的妻子虽然存留哈，但是还是劝他说，哎，你早点死掉算了啊。不过我们看见哈，约伯在这一切困境当中，甚至一夜之间失掉所有的一切哈，很宝贵的一点就是说，约伯从来不用他的口来犯罪，没有拿来咒诅神，反而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属灵特质的展现啊，不是在平时，或者说哈，在平时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很准很清楚，而是在困境的当中可以看到。约伯圣经说他是个义人，可是这个义人呢却是受到极多的痛苦，可见哈，上帝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更高的美意。苦难不一定是为了惩罚罪恶，不错，从整个最大的一幅图画来讲，苦难跟着罪恶一同进入这个世界，也就是说罪带来的是死亡，而在带来死亡的同时，当然也带来了苦难。但是呢，我们看见苦难很多的时候同时却也是一个奥秘啊。上帝不会无故的叫我们受苦，就是约伯呢也因着苦难而对上帝有了新的认识。像约伯记4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有这样子的记载，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42章第五节成了圣经中的名句，成了基督徒在苦难当中更深认识神之后所发出的与约伯共鸣的一句话，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看见哈，上帝哈容许撒旦攻击他的儿女，但是会限制他的范围和力道。撒旦要我们失去忍耐，而失去忍耐的例子哈，旧约里面其实也不少了。像摩西哈，第一次是击打磐石出水，第二次上帝说你吩咐，可是摩西因为急躁，再一次的击打磐石，使得他无法进入迦南地。亚伯拉罕因为没有耐心等候上帝的时候，神应许他要生个儿子，最后是透过夏甲来生了以实玛利，造成整个人类历史的问题跟困境。雅各三次的提到主来的日子近了哈，那么合理的解释必须要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基督第一次来临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受死，他复活，加上圣灵的浇灌，这个世界是已经进入末日了。但是救恩的最高点是基督在荣耀当中降临，但是末日到底有多长，主何时再来呢？这些却是我们所不晓得。救恩历史的下一个事件就是基督的再来，一直是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 很快就要应验了，我们的心中要有所预备，并且以此作为我们抉择的标准。要忍耐，要忍耐，直到主来。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等候期待主的再来当中操练忍耐，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不会是无止境无指望的等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先知忍耐的榜样，透过约伯的例子，约伯的见证，再一次来激励我们。主要是的，主来的日子近了，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随时的预备却是你给我们的提醒。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操练在真理的当中，在你的爱中不断地造就自己，并且操练忍耐的功课。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教我们在随刻的预备当中见你面的时候没有羞愧。愿主恩待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